部分，我们谈到地文道现象里面情绪，里面有讲到一日之期在于晨，一岁之期在于春，一生之期在于勤，勤劳非常重要。所谓大富由天呢，小富由勤，勤俭勤劳的人，他一定可以积累财富，积累学问，积累他的本事，人生的经验。那财富有勤劳而积累，也有节俭呢，才能够保存下来。而这个勤俭，我们一起学习了司马光先生的勤俭，勤俭是康。他教导他的孩子要勤俭是康，教导他的孩子要懂得节俭，而俭呢才能够养廉。而且所有有道德的人都节俭。所以文中有一段话讲到，俭呢德之共也。所以有道德的人呢，共同的一个德行，一个美德，是恶之大也。奢侈呢，是很大的罪过。奢侈以后啊，对个人来讲呢，他奢侈了，他就放纵，他不感恩。他养成很会花钱的习惯，这个对他一生呢都是很大的障碍。而现在这个社会啊，发现很多种种的乱象跟奢侈有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过诈骗集团的电话？马来西亚也这样啊，我还以为只有台湾这样，原来这个还会传染。所以大家了解，好的意念会传染，不好的意念也会传染。所以我们每起一念呢，都要是第一世界的圣念。这个诈骗集团我们看的是觉得痛心的，怎么人现在都变得这么狡诈，怎么贪人家的便宜，甚至是用人家的善心呢来赚钱，就是糟蹋别人的善，这个行为啊都是让人家很难接受。但问题呢，这个情况啊根源出在哪里？其实跟奢侈有关系啊，骗人的不跟奢侈有关系。管子啊是很著名的政治家，很能够教化人民。管子就讲到国子，则用费，用费。这个大家讲过了没有？没有了啊！我是说东西掉下去，请告诉我。用费则平平。对于 断的很准确，真的他懂得去找回一点。国家奢侈的大家花费都非常的凶，花费非常深，奢侈之后呢，人民就很贫穷，他们一点花光了。但是他虽然花光了，可是他的欲望止不住了，他还想花钱。这个时候啊，就会动歪脑筋。明贫者贱之身，闽南话嘛，小康小胖，这就开始动歪脑筋。贱之身。邪强，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几十年前民风就很苦啊，虽然大家生活比较安贫了，可是人都很老实，有没有？现在那个虚荣、奢华的风气一起来，没钱都要装有钱。没钱都要去动歪脑筋的赚那个没钱钱，所以奸巧之所生。三个孩子赚钱以后啊，都不怎么花钱。我母亲就说了：“哎呦，你们三个人怎么比我们还省？”结果我跟我母亲讲说：“啊，因为啊，我们家的长孙子是奶奶，我奶奶很节省，一张卫生纸最少要用2到3次，她撕开来用。”小时候看到奶奶一张卫生纸用那么多次，我心里还想：哎呀，省钱这里还不干什么？我很奇妙哦，只要跟本善相应的行为烙在人的脑海里哦，迟早会起作用哦。虽然你口头上是觉得哎呀太省，可是内心里面还是挺佩服。后来自己赚钱呢，才知道钱不好赚。我记得我刚出社会第一份薪水领的是18000块台币，挺少的了。大陆的同仁不要跟我比啊，是2倍的那个物价指数差很多，和他说算很少的。结果我就想，我假如拿我这个薪水来供我自己读大学啊，都读不起。那时候就觉得父亲很不容易，父母 了多少家庭的重担，可是呢，每一口都没做一下给我们看，让我们快乐的、无忧的成长年轻，好像背后都有父母长辈的心寒和激动。所以呢，我们指责社会的这些乱象。更重要的地方，根本原因怎么样？所以管子分析了这整个事物发展或者说乱象频传的根源的这样的信息。所以神度量，借衣服。一个国家是紧急的、危急的要去下功夫的，在哪里呢？在量入为出。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国家也就是。现在很多借钱在享受，这个在几十年前呢，真的会让人笑掉大牙，让人家看着。觉得可耻啊，没钱就没钱，还打肿脸充胖子去享受。所以很多功利主义的社会啊，一辈子都是负债，到死还是负债。我们这个老祖宗讲的不债一身轻啊，都不欠人家最好。虽然这个没有开什么大房子啊，不是？哦，我看大家闷住一点啊。哦，没有住什么大房子啊，没有开什么大车子啊。我们这个不欠人家钱，生活呢也很舒坦。晚上还可以搬个凉椅出去看着月亮。十五太绝，就是应该不大。哦，好，这是我们很难得的一个人生态，量入为主。人只要不量入为主的，最后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消费。所以我们看这个时代有信用卡，结果年轻人呢？皮包里面好几张信用卡，然后每一张轮流刷卡，都怕把它给刷爆掉。那你说他还忍得住他的欲望，忍得住消费吗？而一个国家亦如此，现在很多国家的开销啊，都用到后代子孙的钱了。很多的国债，那可能都用到第二代人、第三代人，这样对不对？现在很多做法事实上是不对的哦，尤其还打着民主社会哦，这个名称都很响亮哦，可是做法都是违背道理。这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啊，有哪一代人用了下一代的钱？什么？中华民族五千年，从来没有哪一代的人用下一代的钱，整个社会觉得无耻，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行为呢？这祖先都想着怎么样造福后代，哪要给后代添麻烦？可是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 欠了很多钱哦，结果还继续在用负债的钱，这是全世界都是的形式，量入为出，节俭节衣服，俭还有啊，禁奢太，禁止这个奢侈的风气，这是国家很重要的工作。我不是家亦如是，所以训诫师长有一句很重要的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奢侈的要在节俭上。我们提出德育五件，201页，是我们。一个人呢，提升道德学问，一定要从孝道做起。孝道要从身体发乎，手之处不敢回上做起。所以我感冒了就是不孝，我绕这么一大圈就是为了这个。我尤其啊，这几天呢，我马来西亚特别凉爽。晚上啊，可以拿个薄被啊放在旁边，睡得实在太冷了，赶紧再铺上。都在这些生活的细节，而孝道不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很重要。我们举几个故事啊，来体会到节俭这个美德的重要性。第一个故事呢，范文正，范仲淹先生，他曾经讲过，他说到呢，吾每夜就寝，必记一日奉养之费，每一天睡觉就思考。我今天顶着多少风，而且呢，己所为之事，就是我今天做了多少工作。若相称，则殊内。觉得今天呢，为国家做的事情，配顶国家的风，他就很心安。他今天轻松。属内就是睡得安心，不然觉得今天为国家做的事不足以领今天的俸，终夜不能安枕。那天晚上啊，就觉得心里过意不去，睡不着。明日必求以正事，明天赶紧起来多做一些工作，把前一天觉得不足的把它补回来，心里也才踏实。这个是非常敬重之，宣明德业，卓越敬。范公的德行，他的学问，以及他为国家用途所付出的成就的功业，古今啊都是非常卓越的成就。好，这个敬重呢，也离不开廉洁 个人连接有所，他就会贪，他就能经营。所以人君恭俭，率下依附。一个领导者恭敬节俭，可以上行下效，带好团队的这个风气，为人臣的恭敬节俭，能彰显他的忠诚廉洁。当然，这个恭敬就表现在他尽心尽力尽他的本分，还有节俭。好，我们接着看文章里讲到，借福啊，尽如公所云，就像范公所讲的一样。尤其啊，这一段指的是领国家俸禄的公务员，无人敢奏一起能消业。就是我们今天领国家的俸禄啊，假如没有尽心尽力，那一盏灯或者一碗粥啊，我们也消受不了，这个于良心不安呐、甚至于说的冤有头债有主啊，请问？没有尽忠职守的公务员呢，他欠多少人呢？怎么没反应？要勇于面对现实。像我在台湾当小学老师的，那是领的是公家的俸禄啊。我假如没有尽心尽力啊，我的债主就有2300多万，那都不是小事情。对，岂能消也也啊！幸好不是在大陆工作，这大陆公务员没干好，那不得了了。好，所以有一句俗话说：“一世为官，九世牛啊！”这个欠的全国人民啊，那做牛做马都很难还啊。所以天下农工商贾之子，这个农人工人从商这些不同的职业，无不自食其力，人家都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去谋生，去付出，去付出社会，而我被泛泛一边就是考上公民啊，当公务员，参加高考了，很好了，当公务员工作了，饱食终日，每天吃得很饱啊，劳心劳力两无所惧，就是每天吃得很饱，花国家的俸禄，可是又没出到力，又没用到心。外戚不能有益于世，对于整个社会啊，不能够利益大众。内断不可有窃于己，这个字啊，它 成抱歉，这个歉呢是遗憾，憾恨就是觉得抱歉，这个歉就是遗憾。另外的一个读法叫歉。要去查那个形音义大字典，就慢慢可以发现这个情况。好，因为读法会常变，不要说上一个时代了，有可能五年前是一个读法，五年后又修订另一个读法。所以呢，这一句话就是讲到我们假如不能齐心尽力去付出啊，对外不能利益到社会国家，对内啊不可能有戒于己，就是良心很安。我还觉得这是坦坦荡荡的，没欠钱尽力就没有办法达到了问心无愧。所以端秋清操，端秋清操最重要的是清廉的节操啊，要好好的来修养，使之清隐而无惭。这个清隐呢，就是指一个人呢独处的时候，或者是夜阑人静的时候啊，都能够觉得仰不愧于天，不作于人。古代人呢，他们特别强调慎独，因为人这一生假如做了昧着良心的事啊，他这一生再有钱再有地位，他也不可能有这种无愧天地的痛快，心里老是有一个疙瘩在那里，常常还担心呢，会不会让人家知道，会不会东窗事发？那就从那一天开始呢，就不会真正快乐了。所以孟子才说，人生有三乐，其中一乐就是仰不愧于天。做医生，诸位学长，我们希不希望过这种痛快的日子？什么时候还想过？ right now。以前还没学，要做一些重整、忏悔、改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就对了。但从今以后，绝不做昧良心的事情。就像我们刚读完司马光先生的训诫，是他呢效法他的人格，他说的：平生所为之事，无有不可与人争。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可以告诉别人。好，在这个我们有这样的气概啊，古圣先贤冥冥当中啊，都在忽悠我们啊，因为我们的精神呢，跟他们的精神相互呼应。古道照颜色，他们的精神像一道阳光一样照在我们的脸庞。大家有没有觉得脸开始发光呢？啊，好，所以能够真正青年有节操，能够慎独了，书籍也是一种消失的方法。这样，我们令国家的俸禄啊，才真的能够消瘦一点。先辈格言云：“受享之财不吝。”不管是接受国家的俸禄，还是接受老板领导的薪资，我们都要想到要对得起这个俸禄，才不是。所以人之惭愧者，察可受降，自不敢厚下礼。当然也不敢，这个厚下就是太奢侈了，或者是这个享用啊，都超过自己的付出，或者超过自己的收入啊，这个都是不恰当的。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每一天尽心尽力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付出，这是我们做人的本分。因为一日之所需啊，一个人一天要用到的东西，需要的服务啊，百工思维，是所有各行各业来成就我们这一天的需要。我们不管在哪一个行业，我们的本分职责都要尽到。我站在我这个行业，我就要尽力服务好他人，尽的一份力，这个才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份事。所以，社会国家的互助之体验，我们是在一个互助的群体中。我们假如今天不认真工作，那我们就对不起所有人对我们的服务。所以我今天是小学老师，我们要好好教，那各行各业给我的照顾，我就对不起他。好，接下来呢？又讲到呢，范公呢在杭州，子弟之其有退之，他到了还乡了，趁见请子弟洛阳，孩子还是非常体恤父亲，父亲都还没开口呢，了解到父亲可能要到了还乡了，急 希望帮他在洛阳盖个房子让他养老。树园有很多树木，还有园丁为医疗去，希望福建岛的能够过上这个悠闲的安逸的日子。公约范仲淹先生说的，人国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士。人假如尝到了道义的快乐，这个道义当中啊，对国家建造义，为家庭建造义，甚至以助人为快乐之本，对陌生人都能建造义。比方说我们坐公车的时候，看到老爷爷老奶奶赶紧四处走，这个就是道义之乐。大家有没有经验哦？今天让那个老爷爷让他座位啊，好像那一天觉得特别愉悦，你们怎么会什么反应啊？都没有这个经验吗？哦，原来你们都是有轿车的这个族群的。所以有这种道义之乐的，连这个身体啊都不知足，连这个身体啊都可以奉献出来，还去想计较的有个大方之处干什么呢？已经尝到了良性的快乐、道义的快乐了，世间这种物质的快乐早就放下了。吾今年逾六十，我都已经超过六十岁了，乃谋之地还想着要盖个房子，故何时何居啊？那我到底是何时才能住啊？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报，在他那个时代啊，很多人在洛阳这个地方啊，盖了大房子啊，还有园林。为主人者莫得常有，主人一年回来不到几次啊，反正他们都已经盖好了，我去那走走不就好了吗？干嘛还盖呢？所以范公讲到，而谁独丈夫游，他去人家那些园林走一走，也没有人会阻止他了。岂有诸己而后为乐也？难道这个岂是难道？一定要有自己的园林房子了，然后才会觉得快乐吗？其实我们走到公园去了，每天都去那公园，不是我的吗？你干嘛自己有个公园？我托得福人半日闲。有福的是能用的人才是有福啊，不是盖的人有福啊。盖完以后都留给别人用哦，他是没福的人啊。你比方说盖一个别墅，我曾经听有一个人买了一栋房子，多少钱我不知道了，每一年这个房子的管理费加起来啊要20万人民币，这管理费哦、装修这些开销啊，20万。我在想啊，住这个房子啊，一定要拼命赚钱的。所以呢，他买了这个房子，可能是在跟人家在那里吃饭吃完。我有别墅，你没有。好，我买给你看。结果一买变成房奴，被房子给绑住了，就得赚钱了，当房子的奴隶啊。所以年轻的时候呢，没时间住， 老的时候啊，没能力赚，老了没赚那么多钱，没办法赚了，没办法住了，付不起了。只有过年中秋节去住两晚，还得请两个佣人在那里帮他看房子。这两个佣人呢，一年住360天左右，他只能住两天。请问大家谁有福？他的佣人比较有福啊，所以人现在啊，事情都看不清楚，谁是主人，谁是仆人，谁是有福，谁是没福啊，看不清楚，瞎忙啊！为了这个虚荣心啊，人生不知道蹉跎了多少光阴呢、啊，蹉跎了多少金钱啊！所以接下来讲到的人均西游诸己为论，因此乐有诸己而未必能思想其乐，这是真的。只是说这个是我的快乐一下，他也不一定能够去享用。所以白乐天诗云，白居易先生说道：“多少朱门锁空宅，说那个大房子呢，都没人住宿起来。主人到老未成归，一时间住了，到老了都没有人回来过。”公言，按照易先生说的，为主人者获得常有啊，谁丈无有者？这个话里面很有味道啊。正孝敬姊妹，就盖了一大堆房子园林的，统统没办法回来的人，就是也提醒他们呢，这样做好像没什么意义。而公之园林是无边无际，范仲淹先生的园林是没有边界的，怎么走的都是他的园林。天下之大，岂没有我容身之处？本分天色中，煞甚潇洒快活也。他很节俭的，其实呢，过的日子还是挺潇洒的。赵普将以西地，赵普是宰相啊，他也是在这个西都洛阳盖房子，而且派人到秦岭龙山这个地方买粮材数万，去盖一个房子。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叫做让温室效应恶化。我这个数是地球的废啊，这个时候绝不能干这样的事啊。极地城真的盖完了，赵普实为西京留守，他的职位是西京留守啊，以便于房子才盖好啊，他生病了，招义阙，就是皇帝下诏啊，这个义阙呢，就是前往朝廷啊拜见皇帝。将行，将走的时候啊，就坐个小车了，到他的房子绕了一圈呢，就走了。粮材数万啊，就去看过一次，不再来也，后来就死了。所以，陈生之自在润州。在任州这个地方建房子，极宏壮，建得非常宏伟啊，宅城极盛，病得很重。或许哦，他这个房子不盖哦，还可以多活两年呢。花得太凶了，路尽人亡，把福报给花光了就死了。所以啊， 越节俭的人呢，命越长啊。待会我们举实际的故事，大家就可以体会到。为监鱼，这个监鱼啊，就是钓子。钓子不是有健康吗？监鱼是钓子。你看多多可怜，自己盖的房子已经病到上不去了，还得用轿子把它扛上去了，一根细柔而已，其利之名啊，何用在啊？好，这个住那么大的房子，还得自己把自己搞得累得半死。我们看下一个故事，有一个读书人叫胡九韶，京西这个地方的人，造诣极修，这个人很有修养，对人生很有见地，家甚贫，家里人挺穷的，克而立根，督促他的孩子们家人勤奋的耕田工作，经济衣食，仅可以啊，衣食无缺，每日不食，这个字眼，不就是指下午三点到五点，就是正食，下午三点到五点，焚香九顿食。天傍晚的时候点香啊，九叩首，这个叫三跪九叩啊，谢天赐一日清福，感谢上苍赐他这一天的福报。齐孝曰，他的妻子看他每天都这么做，就在旁边笑了，他说啊，一日三餐菜粉啊，菜粥，每天就请做小菜，小菜清豆，哦，豆腐青菜，青菜豆，何名清福啊？这哪是什么清福啊？结果呢，九韶曰，他对他太太讲，他说我这一生啊，很幸运生到太平之时，无兵祸啊，没打仗啊。我们冷静看看，从清朝末年一直啊动乱，还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百年左右的岁月啊，都是战争频传。其实说实在的，现在世界的战争多不多？也挺多的了，我们刚好没有啊。哦，假如有了，那就真的是流离失所了。所以，这个胡九韶先生讲得非常好，他是第一个。不是清福呢，没有病祸，又信一家苦肉不知饥寒，一家人也没冻着，也没饿着，这不是福吗？第三，信大无病人，床上每天生病了，有一个人生病了，长期卧床啊，全家都要担忧啊，都要照顾啊，欲无求人。也没有人犯法关在监狱里面，非清福而何啊？大家想想，是不是清福啊？是。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现在你们家族里面没人离婚的，没人夫妻吵架的，没人搞外遇的，没人吸毒的，没人赌博的，没人得忧郁症的，没 杀者，没人得癌症的。好，请问你们家族都没有这些事的，请举手。哦，来，这个都是世界，这个就是有大福的人，来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这个祖上有德了，大家想一想啊，现在几个人能享清福啊？哦，我刚刚忘了念了，没人在监狱里面，哦，没人生病的，这个都是清福。所以接下来呢，这个邵尧福先生说道：“人啊，都是在福中不知福啊，有福还在那里抱怨一大堆，等福没有了，才在那里抱怨哀叹。无疾之安，哦，没有疾病的这个平安，无灾之福，哦，没有灾难的福气，举天下人。”在享这个福的时候，没人会珍惜啊，自在业也啊，这就道理啊。布衣历史，妻子相报，生活比较没有那么富裕，但是妻子都很这和乐的住在一起，还是恨不富贵。还在那里想什么时候可以买 BMW， 还是大产这些。一旦祸患及身，骨肉离散，回想布衣历史，妻子相报时，就像在天上的自己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想一想，哎呀，现在不是战争啊，我们常常这么想，珍惜这个没有病祸啊，现在就是过天上的日子。我看你们都露出灿烂的微笑，幸不幸福啊，在一念之间啊，知足就常乐了。聪明强健，没有生病的时候，恨欲不称心。想要的没有满足我们，还是不高兴。一到疾病延长，身体痛苦，回想聪明强健时，天上一样。这个假如生病的人就可以体会得很深了。所以雨云上方不足，下方有余。这个翻译一下，冰山不足，冰下有余。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交流到，得比于上，德行要跟谢谢人得尊敬，欲比于下，生活的所需呀，跟中下阶层的人比就好了，得失足。谏曰。有一个谚语啊，讲的特别有这个味道。我们看一下，他说：“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百不如。”一直看着人家那匹马，心里就很不平啊。回头仔细看。又有赤脚汉，我有驴骑不错了的，还有人走路还赤着脚，没鞋子穿的。啊，这得比于下者之足啊，欲比于下者之足。所以人人常做如是观，则无入而不自得矣啊。这确实对知足常乐诠释的非常好。我们接着来看206页，这个有几句话呢，我们常常啊要体会刚刚讲到的知足常乐。 生于清廉，清廉洁净的人有大福。在汉朝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叫杨震，他非常清廉，他提拔的一个人叫王密，晚上扛了黄金啊，要来送给他，感谢他。结果他看到了，就对王密讲：“我是觉得你挺有能力的，才推荐你啊，我是了解你呢。”你怎么不了解我啊？还拿东西来贿赂我？然后呢，这王密就说：“没有人看到，没关系。”这个杨震先生说：“天赐地赐，你赐我赐，怎么会没人知道呢？”哦，所以后来后世杨家的子孙呢，都叫是。这个杨氏呢，就叫氏字旁。所以这个杨震给杨家留下的最好的家风，以前的堂号都是在房子正门进去啊，刻在门上的。这个孩子从小每天进门就氏字旁，氏字旁。你说他还能贪污吗？我从小就把这个清廉就扎扎在清廉里面。所以杨震后来他的儿子丙、孙子奇、曾孙彪四代都做到皇帝的老师，四代三公，福报到了极处了。可是他清廉，就是生于清廉。还有路尽人亡，这一生的福分花光了，本来可以活80岁，花得太穷了，60岁就花光了，他60岁啊就谢不败了，就得走了，没命了，路尽人亡。但是假如本来是活到60岁，可是非常节俭啊，要85岁才把福花完呢、啊，这一生的福啊，那就多活20年。我的奶奶啊，从40几岁身体就不好，但是她特别节俭，活到84岁，所以真的节俭非常重要。他很有意思的，我奶奶40几岁就吃药，结果60、70岁的时候去检查，器官都没问题。我说这这个有福还是很重要。好，我们看这个时期的故事，就可以体会这些道理。七太学生两个人在国家的太学里面读书啊。这两个同学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八字都一样，又同年发奖过审，他们考上以后啊分发工作啊，结果两个人相约啊，分到比较近的地方哦，可以互相支援一下，互相照料一下，恕彼此得之祸福。因为他们两个觉得两个人的命啊很接近，所以假如有一个人快怎么样了，另外一个人也好准备准备。所以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受黄州教授，都去管这个教育的工作。未知没多久啊，受黄州的使，鄂州未知其后事，一 钱的人很重朋友啊，赶紧来帮他办后事，铸就前缘。他在朋友的灵柩前面呢，说道：“我与公年月日子同啊，出处又同，命相同啊，然后连分派工作了什么的都一样的时间。公先我去。”你已经走了，是我今既死的，又后七日一样。我想今天就死了，哎，我已经多活七天了。哦，若有灵，一梦一告，有在天之灵啊，给我讲一下，我还能活几天呢？其夜我梦告云，他的朋友啊来告诉他，我生于富贵。从小日子就过得好，很会花钱，享用过了五十，我的福一定花光了。公身微寒，你从小贫寒，非常节俭，未曾享用五十，你的福还很多啊，你还可以多活很久。以此自真之享用，徐留有余啊。所以呢，上一节课我们讲到的节俭有三个益处啊，可以养廉，可以广德，节俭下来去帮助最贫困的人，德行就越来越高了，还可以富厚，留有于将来啊，可以造福自己，造福后代。后鄂州教授第一官职点进，当官也当到比较高的官阶，岂非文史经悟修行而然也？也很可能是因为啊，他的朋友来告诉他这一段话，他更加勤奋节俭，后来福报很大。好，在下一段里面呢，重修路。没写到，人生衣食财禄皆有定数。若简约不贪，可得延寿。奢侈过求，受尽则终。花费太过了，享用完了，命也没有了。譬如有钱一千，自用一百，则可食。只用五十，则可饿十日。若重资奢侈，一千之数一日用尽矣。或难之缘，是亦有廉俭而命处。就是他很清廉节俭，还是短命。还有贪心奢侈的人。长寿，何故？大家有没有这个疑惑？接着说啊，曰：贪食而寿，当生之数度。贪心奢侈还长寿，说他活到八十岁很长寿，他本来可以活一百二的啦，是吧？结果他花光了，才折了三四十年，我们没看到。若更廉俭，必欲寿矣。就更长寿。廉俭而就，当生之寿少也。他本来是更短命的，因为清廉节俭的已经有延寿了。假如他若更贪心，必欲寿，那就更短命。所以世间这些道理，我们得看清楚。才不会自己遇到了愤愤不平啊，看到别人呢也不甘心啊。所以有一句话讲的很有道理啊，为善必长，为善的人呢一定会长生。现在大家的为文实力都比较高了，我有时候就不写了，大家一点就明白了。 天，为善必昌，为善不昌，其祖上，其子孙必有余殃，殃尽必昌。他这么有德行，怎么没有福报呢？可能他的祖上啊有做不好，积不善之家必有什么余殃。可是他又断恶修善呢，就能把它转换，但是不是马上转。这个殃尽必昌，所以大家对真理要有信心，这个很重要。这个在孔子那个时代，刚好有一个人家里啊，他们家的大黑牛啊，生了一只小白牛，人家就请教孔子啊，这是什么情况啊？孔子说吉兆，很吉祥的一种。结果没多久啊，这一户人家的爸爸眼睛瞎掉了。哎，又过了一段时间了，这只黑牛又生了一只小白牛，人家又跑去问孔子，孔子啊，这是什么情况？吉兆。结果又没多久呢，他儿子的眼睛也瞎了。好，你还相不相信孔子讲？这时候可能就开始慌了，哎呦，眼睛都瞎了，还急躁。结果，哎，过一段时间呢，因为他们是宋国人，结果楚国跟宋国发生战争，宋国是小国，男人呢一大半全部都征召去当兵。结果那一场战争呢，宋朝的军队几乎全军死了一大半，都没回来了。结果战争结束了，因为他们两个瞎了眼，没办法打仗。结束完，灯眼睛都恢复了。哦，所以啊，善有善报啊，这个我们要。不管面对什么境界，哪怕眼睛瞎了，都不要怀疑，善有善报，这是真的。好，所以这个是刚刚跟大家讲的，殃尽必昌，为恶必殃，为恶不殃，其祖上其子孙必有余殃。昌尽必殃，为善必昌，为善不昌，其祖上其子孙必有余殃，殃尽必昌。我好像听到否定了。好，这一段呢，就告诉我们，确实呢，越节俭呢越有福报，花光了呢有钱就真花了。再来我们看208页，节俭呢还可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修养。我们看第四行，雪峰岩驼青山至湖山下，卓足见者，他们在这个小溪边呢洗洗手啊，洗洗脚。这个青山见菜叶而洗，看到这个菜叶叫哦，山上有主人呐、啊。一定有这种大修行的人啊，就很高兴啊。然后指挥两人啊，对他们两个说：“此山必有道人，可 可沿流行者，他们可能想去寻四方道来跟人家切磋切磋啊。沿着那个河啊，或许就找到这个人，结果雪峰会约，雪峰啊，跟他讲，你呀、啊，智慧没开了，智眼太多了，看不清楚，他这是如何辨人，如何辨人？这个山上的人呢、啊，还让太液留下来啊？你不习俗如此啊，他都不爱惜这个菜叶了，他怎么会有修养呢？住山何为菜呀、啊？都不会习俗的人，哪怕住山住一辈子，也不会成就道德了。结果住山果无因纳，真的没有大修行。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啊，人讲话很多都不是人。你跟你见面，哎呀，昨天我才跟首相喝过咖啡啊，哦，我才跟哪一个苏丹出去打高尔夫球。不要只听他讲，要从他的言谈举止这些细节去看。假如他很有这个花钱很凶的，绝对不是真的有德有福的。往往那个哦，你看他穿得很朴实哦，头发白了也没有用染发剂哦，他可能有钱的不得了。你看现在很多的人哇，你看他公司很大，那个都给银行借来的。你看那个老头。这个头发都没有梳好啊，还穿着短裤悠哉悠哉啊，人家可能很有钱。人不可貌相啊，我说这个反而人呢、啊，他不张扬的人，他有德，他都守得住。一张扬啊，守不住，钱财很快就不管。我们看209页这段，这个故事值得我们这个时代人好好来醒思，因为这个牵扯到呢不是个人的文化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殿堂陈良谋。殿堂这个地方啊，陈良谋先生曰：“正德三年，这是晋朝，应该是武宗这个时候啊的年号。周中大旱，这一个周这个地方啊，没下雨，大旱，各项谷收，收成呢就很差劲。”吴襄在堰水大寿，刚好啊，他们那一个村乡村呢、啊，有水利工程，虽然大旱，他们还有水可以灌溉，但是因为呢，他那个州是大旱，所以那个州都不用缴税，免税了。可是他们并没有蔬菜，看起来是好事哦，祸福相依。我们接着看，明年又大水，明年这个周边大水来了。吴乡颇高户，刚好他们这个乡呢，地理位置比较高，又没有淹到水。又独收又复收，两次州官盖赈灾，两次他们这个州政府啊都收钱，这个灾难通通不用缴税，聚得免粮，今得各 的一个乡啊，两年都没说在其他的地方受了旱灾，又受了饥荒，很穷。结果他们得买各项所欲田产及器皿作物，他们乡很有钱啊，其他的乡变卖的东西，他们都把它买过来。价廉而所值三倍，捡到大便宜啊！于是诸家奢侈相投，互相攀比啊，越来越奢侈。就是朴素之功尽变，整个奢侈的风气就转成啊，朴素的风气转成奢侈。结果呢，这个读书人啊，就说了：“于告叔兄曰，告诉这些叔叔啊，这些堂兄啊，吾村当有其祸，我们村呢、啊，要有大灾难。问何也？于曰：吾父消瘦耳，这么样挥霍啊，没几个人受得了。”吾家与都与张根基稍厚，就是他们陈家、都家、张家，这家风还比较稳固啊，稍微还没有这么嚣张啊，犹或小可，这个小可就是瘦一点，比较小的灾。B， 另外的鱼肺。瑞丽这四个小心恐不免也，恐难难避免大灾。有叔兄不畏然，他这些亲人呢，就是他讲的无稽之谈，不相信。未及过没有多大多久啊，春大疫，瘟疫来了，四姓难复。几乎绝矣，这个绝矣，就是这是这个姓的人缺什么？叔兄稍动念，曰：他的这些亲人看到这个现象，哎呦，他讲的还真应验了，赶紧问他三家毕竟如何？我们陈家会怎么样？结果这是陈家婆说的，虽无比世家之盛，没有像他们世家这么惨，耗损恐重有之，但因为还是奢侈的，还是会受灾殃样。果陆续聚招回路，就是火灾啊，回路是火灾。现在这个时代啊，谁家里生活了会反省自己在奢侈？现在人都不明这些事理哦，上天有很多警告啊，人不懂哦，还一样啊，造恶魔奢侈哦。所以接下来啊，这个摇落侯曰，借乎啊。哎呀，奢侈是为祸若此啊！其实我们很冷静来看，我们这个世界上现在是奢侈之风啊，几乎已经全世界都是这样的。难怪家庭、社会啊，种种乱象都出来，而且已经真的福报发展太凶了，所以现在天灾人祸的频率。每一年都在增高，人不从德行下手啊，灾难恐难减少啊。所以这个时代啊，明理之后啊，绝对不随波逐流啦，不人云亦云啊，我们不能让跟着世界的人。走错误的人生方向，所以云斗大师雷云呢， 人无受药啊，不进则死，就福报相关的寿命就没了。毒尽为灾，一个人享用完了，他灾难的重尽为劫，就是假如是整个地区的人都奢侈，这个叫劫难。天以其所慎其之福矣，上天有好生之德啊，给降之于神啊，给人有福分。人不知其而天之为心，人不珍惜上天给的福分，则兵荒疫三劫甚严。人不幸福了，那老天爷自然法则了，就得把人的福分收回去。病灾来了，饥荒来了，瘟疫来了，三劫甚严。这里啊，做了一个比喻啊，有负于其，以其明月之中，夜光之体，受之于其。珍贵的宝物啊，送给了他的儿子，明月之主啊，月光之主，只不知惜，这儿子不知道珍惜啊，而敌视之，敌晦之主，把这样的宝物啊丢在那个屋里里面的，请问他爸爸会怎么做？其父见之啊，必夺珠收笔而去，是吧？他爸爸就把他没收了，还让他这么糟蹋，接着呢，教训一顿，是吧？加以处他，哎呀，这是一个譬喻啊。其实我们很冷静来看，我这一代人是见明显。没吃过苦啊！我父亲那一个时代也从小都很苦，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没吃苦，这个物质生活啊都比较优渥了，可是又没学会节俭，所以都非常奢侈。就像这个故事里讲的，我们算是福报很大的。结果现在花得太凶了，老天爷要找我们了，所以我最近特别谨慎，赶紧要断恶修善，改往修来，洗心一想，洗心革面，天作孽犹可为啊，自作孽不可活啦，自己都不依照这些天理去。这个经营人生啊，祸患就要来。大家想一想，这个父亲教训他的儿子是不是慈啊？慈悲啊，不然他不明事理啊。所以老天爷现在也在教育我们人类啊，我们还继续这样子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啊，无廉无俭无耻啊，人就不像人了、啊、那老天爷就要把我们给送回去了。所以做善降之百下，做不善降之百样啊，这是亘古不变的天理法则了。所以面对现在错误的社会风气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勇气啊，要拨乱反正。拨乱反正不是去骂人哦，自己要坚持做到，做到孝悌，做到清廉，做到第一天使，无论无常，思维法则从我们自己做起，而我们真正做到，人之初啊。 在是缺乏榜样。有这样的人，有这样好的团体、企业，甚至是国家体系，都能让世界反思啊，都能让人类强大。我曾经看了一篇文章，在全世界最高的山是喜马拉雅山，我想喜马拉雅山建了半天了，可能是因为我没去爬过。哦，在那个附近呢，有一个国家叫不丹，他们的国民生产毛额啊不是很高，可是呢，他们活得很快乐、很节俭，他们的幸福指数啊特别高。台湾的收入是他的20倍，可是幸福指数远远不如他，人家都笑得很灿烂，反而这个收入很高的人都笑不出来，还得吃安眠药。所以这个很值得我们省思。好，所以这一段话提醒了我们节俭还有真正的富足。我们多读这些经典，多明白这些道理啊，我们才能为家族、为社会、为民族转变艰难，才能够啊化解这些危难，进而造福于家族，造福于社会。那我们这一生呢，就是君子之念啊，就是啊没有白来这个世界。好，那今天的人先跟大家交流。